我们看到 NVIDIA 的 CPU 架构都去用 AMO 的架构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预期的现在市场非常爆发的这个 AI 伺服器背后都是由台积电来做半导体制造，那我们可以预期是说台积电的需求当然也会跟着提升嘛，
没错。
所以 ARM 它的存在也好，或者说 ARM 的更蓬勃发展也好，其实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甚至是经济的带动都是可以绑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欣欣向荣。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说书时间了。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哪一本书呢？是要介绍这本《万物蓝图》，看晶片设计巨人安谋的崛起与未来。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因为晶片先进的制程而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那你更应该要认识《万物蓝图》的设计师安谋，因为呢，举凡智慧型手机到尖端的武器，甚至是要探索太空啊，我们都少不了安谋设计的晶片。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商周的科技线记者李文怡来跟大家介绍这本身处半导体战火最前线，在晶片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安谋。先请文怡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商业周刊的半导体线的记者，我叫文怡。
文怡好哦，其实今天特别哦，商请你来介绍这本书哦，是因为你在这个商周跑半导体哦，也有一段时间了嘛，也非常经验这样子，所以想要借助你在产业的经验跟看法来帮我们分享这本书哦。首先我想先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安谋的丰功伟业，可能很多的听众不一定认识安谋。其实在去年的九月呢，安谋就首次的公开募股，就是 IPO 呢，它的金额高达了545亿美金，哎，好，545亿是美金哦，不是台币，好，可以说是去年当年度最大规模的 IPO 啊，甚至像台积电啊、苹果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策略联盟，不能没有它。所以可不可以先请文怡帮我们介绍一下安谋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嗯，好的。就其实安谋呢，它是一间在半导体产业蛮特别的一家公司哦。其实大家如果从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就是从上游到下游，我们有包括像 IC 设计啊，然后比如说联发科就是这样子的公司。那再来的话，台湾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台积电，那就是做半导体制造。那到下游的话，可能还有就是晶片的封装啊、测试等等的这些公司。那当然在外围的这个生态圈里面，我们还有一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等等的。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安谋呢，它其实就是在 IC 设计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 IC 设计公司，那这些设计公司在设计晶片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需要一些晶片的设计的架构来帮助他们更简单或更快速更有效率来设计晶片。安谋就是这样子一家公司，它提供了一个晶片的设计蓝图、设计的架构。那当它能够提供这个设计架构出来给这些 IC 设计公司的，这其实就是帮助他们在比如说把 IC 设计公司想象成是要盖座房子好了，
对，
那他们去做这些房子的设计图。那今天安谋呢，其实就是提供这些设计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蓝图的这样的概念，或者说这个设计的一些部分的一些架构，那来帮助这些 IC 设计公司可以更容易的去设计出这个晶片的一个整体的设计图。
哦，了解哦。所以为什么这书叫万物蓝图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安谋就是在做前端的这个蓝图的规划哦，有点像是我们说在这个晶片制造这个流程当中，它是最上游哦，他把这设计图画好之后，交由很多台湾的设计公司、晶片设计公司来设计它，好，它有个架构，然后最后中间像是台积电制造了晶片，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封装测试，好，所以整个产业线它可以说是最上游了。
嗯，没错没错，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商周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其实也有采访过安谋，也到远到英国去采访。那时候就是安谋的主管就告诉我们说，其实 IC 设计公司买了这个蓝图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其实安谋卖的就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房子的设计蓝图，你要设计几个房间啊、几个厕所啊，然后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格局。他们把这个 IC 设计的这个重要架构设计好之后，就让 IC 设计公司去做其他的设计。
哦，欸，其实我来分享一个资讯哦，书上面有讲到啊，说全球大概有1300万名的软体工程师在使用安谋架构的程式， 这个人数其实比很多国家人口还多，蛮可怕的。
没错，因为其实整个全球的 IC 设计产业其实非常的大，不只是台湾有我们像是联发科这样子的公司也好，那其实在国外啊也有，就是像我们现在很知名的苹果，它有非常大的这个设计团队，其实很大一部分也都是在使用 AMO 的这个架构。然后还有就是说像 NVIDIA 他们最近其实也推出了这个 CPU 的相关的处理器，那上面也都是用的是 AMO 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哦。所以像21年这个 AMO 的架构啊，使用次数是高达292亿次哦。是亿次，所以它比这个晶片龙头的 Intel 还高出了60倍，所以我们才说哇，为什么书叫万物蓝图，真的是在我们常用的各种的手机啊，或者是各种的家电用品当中，只要有用到晶片，你都可以看到 AMO 的足迹。OK， 那这个作者呢，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英国的财经记者，刚提到AMO 是一家英国的公司，
对，
所以这个书呢，他是一个英国的记者来写的。这个作者他叫做詹姆斯·艾希顿，他这本书呢《万物蓝图》也被金融时报选为去年的夏日最佳图书的好书。听说文英有跟他面对面聊到，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其实我刚好在去年就是有到英国伦敦去采访，那时候做的是一个 AI 相关的专题。那我在出发之前其实就知道说，英国有个作者，就是他出了有关 AMO 历史的一本书。那我就是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去伦敦之前，我就讯息了他，然后问说，你有没有空出来喝杯咖啡这样。那就刚好有跟他就是面对面的去做一些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交流。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James， 他过去的背景比较多是在写包括像是英国的经济啊，然后商业这一块，但他也不是非常专门在半导体领域，只不过就是因为 AMO 在英国地位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他其实就是很专业的把这个 AMO 的过去的历史，然后成长的这个足迹啊，然后还有包括近几年的一些近况都做了非常详细的爬书。
OK， 所以他问到你也真的算是赚到了，因为你是台湾半导体记者，就是对于台湾半导体的这个进程跟制程非常了解哦。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啦，就是台湾、英国啊，然后各地，因为毕竟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疯这个半导体产业。
没错，像你刚刚提到说他爬述了 AMO 的历史哦，那我们也知道说，AMO 其实无所不在的设计啊，你透过这本书可以更了解科技供应链的发展史哦。那尤其像是现在的这个晶片生态系跟地缘政治的影响底下，跟台湾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密切，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本书其实不止它是一个 AMO 的公司传记，透过它爬出这40年科技发展史当中，你去了解看到各个科技巨头的这个商业角力战这样子哦。所以讲到商业角力战啊，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你刚刚提到说，其实 AMO 是一家英国的公司，那他们的这发迹过程啊，有点像是苹果的贾伯斯，像贾伯斯是在车库里面创业嘛，这个 AMO 是在英国的乡村的谷仓，对，非常的英国风这样子哈。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在谷仓创业就有12个员工，所以这个万物蓝图就提到这个 AMO 的一开始啊，从12个员工一路到现在呢，在全球是处于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 AMO 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关键是什么？
AMO 它的晶片的架构其实非常关键，然后在产业当中能够变得非常流行或热门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它的功耗非常的低，它的耗电低，所以它可以比如说在手机上它就获得了蛮大的一个成功。因为其实我们在包括像手机啊各种产品上，我们都不希望它就是耗电过大，或者说它的发热过多。那其实 AMO 它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架构的特性，其实就非常适合用在这种比较体积小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上面，包括像手机的成功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它的这个特性是非常的符合的。那当然，这个热潮后来也延续到包括像是不管在笔电上面，甚至是伺服器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 AMO 的这样子架构的足迹。但其实它最一开始的关键，其实还是关键是在这个手机的成功。那其实，我们看到苹果的成功，其实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 AMO 在这一块。
哦、OK， 书里面他也有提到说按摩晶片设计他在90年代就帮助 Nokia 打败了 Motorola，
嗯，
好、哦，这个引领的手机革命。现在的很多的听众可能对于 Nokia 跟 Motorola 有点陌生，现在大家都只想到苹果嘛、嗯。但是在90年代，这两个品牌是在手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哦，
是
领先者嘛。
嗯、
OK， 那哎，这个书的一开头就用台湾，
对。
做起头哎、欸，
对，非常有趣。
对他用他生动的描写了裴洛西来访，就是在去年引起的这个非常大的争议的这一段当开头。
嗯嗯、
所以我们知道台湾在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下，还有晶片的生态系，其实占有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角色。
嗯、
尤其台积电嘛，
对、哦，
我自己看了，我觉得真的是近年我少数看到书里面。竟然写到台湾这么多地方的一本外文书
是、哦、
对它里面对于台湾的描写非常清楚，甚至从这个包含从早期台湾的晶片发展史一直到台积电怎么创立都有蛮多的介绍、欸、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台积电怎么在这个晶片的这一个甚至是安谋的合作里面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你看到了什么？
嗯，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包括地缘政治的讨论也好，就其实这半导体相关的书籍非常的多，然后尤其很大一部分都要一定要扯到台积电，就是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那因为台积电它其实在先进制程的晶片制造上面、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那大部分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先进制程晶片都是由、台积电来所设计。那又在台积电所设计的这个晶片当中，其实、包括它的最大客户就是苹果。那我们知道苹果的、很大一个产品就是手机嘛，那手机又是刚刚有提到用到安摩的晶片。那其实不只是苹果，包括台积电的客户、像是高通、联发科、他们其实都是做手机相关的晶片。那手机相关的晶片其实几乎 都是以基于这个安某的架构、所存在。然后再来是包括最近非常热门的 NVIDIA 回答、它其实近期也是推出了这个 CPU 的处理器的这样子一个产品，然后上面的架构也都是使用的是安某。所以其实 你可以发现说台积电跟安某它虽然不是非常直接的关系，可是透过客户台积电是必须要去制造跟生产这些所有安谋架构的晶片，
对，
所以 那就是包括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台积电跟安谋其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去年的安谋的 IPO 的这个上市案也看到说其实台积电也有去做相关的策略性的投资，
对，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安谋的成功也是台积电成功的一部分。
嗯，所以彼此是有点像是互利共生的一个角度，
对，
也是一个上下游互相就是支援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嗯、而且台积电跟安谋其实还有一个类似的共通之处是，就台积电它是作为晶圆代工，那它其实是以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跟地位去帮全世界所有它的客户去制造晶片、那其实安谋也是一个类似的角色，安谋它也是去提供它的这个晶片架构它的 IP 给所有的 IC 设计客户，那他们就是都是站在一个类似，就是很多人会说他们两家公司都是有一点类似就是瑞士的这种中立地位的概念、就是他们没有要制造自己的产品，就像台积电他不会去制造自己品牌的晶片，他是帮其他的这些 IC 设计客户去制造生产各个客户的晶片。那像安谋的话，他其实也是他虽然有非常强的这个晶片设计能力，可是他也并没有推出一个 ARM 品牌的一颗晶片出来，反而是他是把这个他所设计这种很强的这些晶片架构去把它分享，然后去卖给他的 IC 设计的一些合作伙伴、合作客户、让这些客户的产品可以更有的竞争力。所以这个是台积电跟安谋其实有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相似之处。
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很早期40年前啊，就是所谓的半导体业其实是传统的一条龙生产，好、不会外包出去，但是台积电跟安谋都是找到了利基点，好、找到他们自己的地位。所以像是书里面他就一段写到说，他说台积电是个赋能者，不是个竞争者， 卓越代工的能力释放了新晶片设计者的才能、哦、也振兴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晶片产业，晶片领域不需要施加控管或政治影响力就能够加速发展。安谋仪也以自己的方式、哦、快速转变成另外一家相似风格的公司、所以这两家公司都他找到另外新的这个蓝海策略的市场、因此他就不会被控管或者是政治去影响它的发展这样子。
就像是庄周谋那时候很聪明的开启了这样子一个代工模式，那其实安谋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OK，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苹果跟这个安谋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性。那书中也有提到了一段说，苹果当初选择安谋啊，作为他起死回生的秘密武器。所以苹果跟安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还蛮多人都知道说苹果它现在的处理器其实基于 AMO 的一个架构，但其实在书中有描写到，就是说苹果在大概30年前那时候，在AMO 创立非常早期的时候，其实苹果当时就有投资AMO 的股票，
对，
所以其实他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子一个合作关系，但那时候合作可能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熟悉，这个在书中可能都有更详尽的描述。
对，
那一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期，也就是苹果手机崛起，那时候苹果手机崛起的时候，其实最早开始苹果是跟三星合作去做这个晶片，那时候三星的选择其实就是基于一个 ARM 的架构的这样的晶片，所以从苹果手机推出，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它的历史看到，就是它一直以来都跟安谋有一个这样子互相依赖的关系。那一直到后来，包括苹果它在自己设计晶片，然后自己建立晶片设计团队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苹果又加大投入非常多，包括它那时候也有并购了PA Semi， 就是当时他们最初的这个晶片设计团队，然后他有并购一些这样子一些小的公司，把这些晶片设计人才并购进来之后，慢慢壮大这个苹果的设计团队。那其实 PA Semi 那是一家美国的这个新创晶片新创的设计公司，那时候并购进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有猜到说苹果应该是要自己做这个安谋架构的晶片，因为 PA Semi 它有一个比较熟悉安谋架构的一个团队。
对，
那就是苹果这样一路一路累积，就是不管是从手机也好，它一路就是设计到现在最新一代晶片是基于这个安谋的架构。那除了手机之外呢，它包括在苹果电脑，就是它最近几年也才刚刚宣布说，就是它的这个 Mac 笔电里面它自己推出的这个 M1 M2 M3 的这个处理器晶片。那这个也是就是它跟安谋未来就是持续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未来，苹果跟安谋的合作其实是越来越紧密。
OK，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商业策略伙伴和合作的模式逐步的演进啊。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前面的背景知识哦。其实因为安谋一开始是从爱康电脑开始起家哦，然后他找到日本游戏机的机会进入了哦，然后跟这个 Nokia搭上了手机崛起，然后开启了跟苹果30年的缘分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唯一你在看啊，在过程当中啊，没有一家公司是可以这么的顺利一帆风顺，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或失败。好，那这个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安谋踩的坑，好，遇到的失败，你觉得在对于所谓的新创事业或者是在半导体产业，你的观察，这个失败的这些片段啊，到底可以为读者或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启发呢？
哇，这是一点蛮大的问题。
啊、大灾问。
失败的经验就确实包括现在不只是 ARM， 它其实也有一段比较颠簸的时期嘛。那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 IC 设计公司也好，其实就连现在最红的回答，它其实也有过一段就是蛮不顺畅的时候。其实当时 NVIDIA 也有一段时期它是想要跨入手机行业，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手机产业它算是比较后进者，所以上周几年前其实也有采访过黄仁勋，那时候跟他讨论这个手机事业，他那时候如何毅然决然决定放弃。
对，
那其实也是因为他在那个 可能比较不顺利的事业，他看到说其实眼前的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多，而且又是跟别人做的一样，然后又是后进者，他反而才在后面，其实我们看到说现在他最夯的是 AI 嘛，那反而不是过去所说的这个手机事业好像大家都很看好，所以其实反而是说有时候你看到的它可能是一个坑，但是你怎么把那个坑当成是一个教训，也许它那个教训会是我这个公司的产业或者说比别人后进，我可能就不太适合走这条路线，我反而去发掘一条新的路线，那这个是在半导体产业当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这半导体产业其实它技术更迭的非常快，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产品的更新，其实过去大家都觉得说手机很好很好很好，可是现在其实就连苹果那它也是要去想办法跨出手机事业以外的新的一步，或者说就连高通也好，它在手机的这个事业其实是非常的强的一家公司，但他在近年其实也要跨入这个 PC 产业，
对，
所以他最近时期也是有在开发 AMOLED 架构的 PC 处理器。所以其实从半导体产业各家公司，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当然就是一个方向，它不是说在那个时候非常的辉煌，就一定能够
有所成就。
对，有所成就。
所以其实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在万物蓝图当中，不管是讲到AMOLED或跟这些科技大厂角力战啊，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资源匮乏下，你怎么辨识自身的优势？好像你刚才讲到黄仁勋，或者是在这个群雄割据下，你是一个后进者，你怎么找到自己的市场区隔？所以这些坑就会变成是你明天的养分跟你成长的动力。但重点是踩这个坑不能跌下去，就爬不起来了。是 OK， 那我们再回头来提到这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其实，在2023年，艾摩就成为去年度最大规模的 IPO。在2020年，辉达其实也想用400亿美金收购艾摩，但是在2022年宣布失败，中间谈了蛮久的，这中间有什么秘辛呢？
其实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刚宣布辉达要并购安谋，这其实是科技界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嘛。
对。
那但是就是这个事件确实是就是耗了很久，就是一直没有成功，然后终于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两方都说，我们两个尽力了，但是就是
走不下去了。
对，就是没有办法并购，
结不了婚了。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跟这个金融监管，就是国家的监管机构，有一个还蛮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收购案，其实大家都各个国家其实都蛮关注的，尤其就是在地缘政治的讨论上，又非常多各国其实都想要确保他们的半导体公司的利益，然后或者说国家的这个利益。那当时就是惠达的并购失败，其实也就是跟各国的监管机构没有办法通过有关，不管是国家的监管机构也好，或者说各家的半导体相关公司，其实也对于这个并购也有一些疑义啦，因为其实安谋它属于比较中立的地位，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各式各样的 IC 设计客户，包括苹果也好，或者说高通啊、联发科啊这些客户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蓝图、一个设计架构。可是今天当辉达一并购它的时候，那辉达当然是想要结合辉达自己的产品去跟安谋去做一些结合，然后有一些综效出现。那有一些产业人士也有担心是说，这样子安谋会不会就更偏向辉达，那反而让其他的客户处于一个比较相较不公平的一个地位。那虽然两家公司那时候其实有讲到说他们还是会让安谋维持中立，那只是就是说这个疑义大家还是有，那反正就是最后就是很可惜两方的并购是没有成功的。
OK， 所以其实像你刚才讲，如果大致我们可以说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晶片及国力，所以各国对于这家公司尤其英国到底政治上面跟这个晶片生态系上面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怕并购之后会损失很大或产生很大的国安问题。那第二个你刚才讲的它跟辉达合并之后，是不是可以再提供其他的晶片厂商更中立像瑞士一样的角色的地位，所以综合这些比较大的因素，因此就算你想花400亿娶我，我也是不能嫁你这样子。
但其实这两家公司如果真的有机会合并的话，它其实会成为一个现在全球 半导体界甚至是 AI 界非常强大的一家公司。
对啊，真的是如虎添翼耶。
对对， okay， 你现在看现在就是 NVIDIA 回答的走势嘛，那再加上就是安某他在各种物联网产品也好，手机也好，上面各式的领先地位，其实两家公司的合并真的是会创造出一个非常可怕的 AI 势力。
对，真的，我自己看这本书，它其实后面整个是按照这个安谋的创业时间史哦，这40年爬书这个科技史，我自己看到特别觉得哇，很精彩，像是2017年过后啊，全球布局跟地缘风险，包含美中的在这个竞争底下，他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讲中国跟美国的互相竞争，尤其这个中国在半导体的进展跟这个竞速也非常的快耶。像是中国也尝试要自建供应链，或者是美国的国防战略彼此的对抗，其实在书里面都有蛮多非常详细的说明，尤其像地缘政治这么竞争底下，那台湾在全球的这个晶片供应链当中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跟地位，你觉得对台湾读者来说啊，我们要怎么看待安某的重要性跟他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安某一直都跟台湾有非常长远然后跟深入的合作，那刚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很多的 IC 设计公司其实都一直以来跟安某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包括台湾的这个晶片设计龙头联发科嘛，那其实包括这些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也好，那么多的公司其实有机会靠着就是安谋更多的这个创新研发，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跟他合作去创造出更新的晶片，或者说不管是在手机时代也好，我们有联发科，那可能在物联网时代，或者是前阵子大家讨论的很火热的这个边缘的 AI Edge AI 的这样子一个时代，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产品我们都可能可以看到上面有安谋架构的存在，那有安谋架构存在其实也代表说这也是这个台湾 IC 设计公司的一个机会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安谋的架构然后跟我们台湾的 IC 设计结合，那去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产品之上，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那包括说我们这么多的 IC 设计新的晶片产品出来之后，其实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需求出现，那当然最受瞩目的可能就是 NVIDIA 它的晶片产品，因为它现在也开始用这个安谋的晶片架构去做 CPU 产品，那我们在它最新的 GTC 发表会其实就可以看到是说现在 NVIDIA 回答就是它也去把它的最有名的 GPU 产品去加上安谋架构的 CPU 产品，他去推出这个资料中心可以使用的这样子一个运算产品，那我们看到就是 NVIDIA 的 CPU 架构都去用 AMO 的架构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预期的是说现在非常火热然后市场非常爆发的这个 AI 伺服器背后其实也都是由台积电这个来做半导体制造，那我们可以预期是说台积电的需求当然也会跟着提升嘛，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其实 ARM它的存在也好，或者说 ARM 的更蓬勃发展也好，其实跟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甚至是经济的带动都是可以绑在一起，然后
息息相关，
对，息息相关，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欣欣向荣这样子。
对，所以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只关心台积电的股价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个股价是反映这个经营策略跟还有这个需求上面嘛，但是更可以看到说台湾在这个晶片生态系当中的角色它的地位这样子，所以安谋它历经30多年的发展呢，以低耗能、低生产成本的处理器闻名于世哦，成为全球晶片设计的霸主。对于 AI 人工智慧啊、云端运算还有5G 网络的深度参与，都被英国政府视为国安基石哦。所以在现在全球晶片供应链呢发展占有一席之地的台湾，我们也应该来看看安谋他怎么描绘数位世界的未来，又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本《万物蓝图》。谢谢文怡今天的分享，为我们带来许多时事的观点跟报道哦。也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文怡，
谢谢。
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上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 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